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能够祝福聆听故事的你。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是黄宝慧的生命故事。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黄宝慧讲述她的成长故事。黄宝慧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她的年纪跟哥哥姐姐们有很大的差距。又因为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中的哥哥们中学毕业之后就到城市里去打工赚钱，为了能够承担母亲的医药费用。所以当时小小年纪的黄宝慧在家里就要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之后母亲因为癌症过世之后，她从乡下被接到城市生活，当时要面对很多适应的问题，加上她的个性自卑，没有什么朋友，以致她对过一天是一天的生活是没有抱持任何的盼望。一直到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同学的邀约之下，偶然的旁听了英文补课班的学习，让她遇见了一位很有爱心的基督徒老师。这位老师对黄宝慧的照顾让他感受到了自己是有价值的，是被看重的。那么接下来呢，在他的生命中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今晚就让我们来听听黄宝慧分享他的故事。
成长的这个背景的里面，爸爸就是会给我钱嘛，那钱他也是算是一种必须的，可是因为是我父亲嘛，所以我觉得好像 很正常。但是这个老师呢，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有价值的，老师是看得起我的，我也觉得好像老师是愿意帮助我的。那个时候我有感觉到好像我被重视，然后被肯定，然后被看见，就是有被宝贝的那种感觉。老师是跟我讲，他就是说他的故事，就是他其实是父亲跟母亲是很恩爱，可是他的奶奶不喜欢他的妈妈，所以爸爸跟他妈妈就分开了。老师也是比较辛苦，所以他就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补课班，他也想要透过这个补课班来分享耶稣的爱。老师有跟我讲，他就说他不一定能够常常的陪伴着我，但是他里面的耶稣，他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可以在我呼求他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祷告。所以他就教我，你前面只要说亲爱的天父，内容就是把你碰到的困难还有你想要告诉耶稣的话都讲，然后最后的时候你只要记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说阿们。然后他说阿们的意思就是说，以上你所讲的话都是你心里诚心诚意的，那阿们的意思是这样。我就是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我就会学习把我要跟主耶稣讲的话都把它写起来，每天的这样子的念，感觉讲完以后那个重担跟压力就得到了释放。这个是老师告诉我，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透过祈祷把我心里的重担向主耶稣来告诉他。 跟老师去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哥哥他们就是也都慢慢长大，然后他们也当兵嘛，然后他们服兵役回来以后就开始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工厂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店铺，所以生活环境有比较好。那另外就是他们也需要我帮忙，然后那个时候我哥哥们也知道我去教会，所以他就说那个是以后不能够拿香拜拜，以后有人来打听的时候，人家一听到你不拜拜嫁不出去这样。因为这样我也有一点害怕，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就会不好这样子，所以我也乖乖的不敢再去聚会。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贫穷嘛，又妈妈生病，所以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借了钱。小的时候因为乡下我们都要交学费啊，没有交学费的话就要站在那教室的后面，可是开学以后就是上课上课，同学们他们都慢慢都回去做了，可是后来就是会剩下我。那我会跟我爸爸讲说我都还没有交学费，我爸爸就说那个鸡卖掉以后他才有钱让我去交学费，所以我觉得很抬不起头来。所以我觉得钱是很重要的，我如果长大的话我一定要努力赚钱，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就是高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我就去送报纸，送报纸其实很辛苦，骑着脚踏车，然后要载很多份的报纸。那如果是下雨的时候，你又怕报纸淋湿了，所以有那个时候有经历到，哎呀，真的赚钱实在不是那么的容易。那后来因为我跟着我的哥哥嘛，就是我大哥他就会开一个那个小面摊这样子，那我就会去小面摊帮忙。那我二哥呢，他就是会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是设一个专柜，所以我也会去帮忙。那我三哥呢，他就是开那个文具店，还有一个那个西药房，所以呢我也去帮忙。夜市摆摊也是，就是快过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二哥就希望说能够把他的这些牛仔裤啊，这些衣服啊能够多卖一些，所以呢他就叫我去帮忙摆夜市。那我们就推了一个娃娃车，那我找我同学跟我一起去，就是想说怎么样去把哥哥的这个任务完成，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摆这个夜市这样，跟着我的哥哥他们的需要，他们叫我做什么那我就去做。在我的内心的深处，就是七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因为癌症过世了，我母亲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就跟这三个哥哥讲说，你们要好好照顾这个妹妹，就是好好长大。我也觉得我应该尽力的帮助我哥哥们，他们也都是为了这个家嘛。在我内心的深处就是觉得说，只要我哥哥他们需要，那我就应该要努力的帮助他们完成。三哥他就是希望能够往医疗器材这方面来发展，我就跟着他就是开始，一方面是从国外进口一些急救的设备，还有医院开刀房的一些器械啊，另外还有就是做这个冰枕。我跟着哥哥这样的一个学习，因为有时候要开发市场，也会到东南亚啊去找一些先进的一些东西回来做参考。哥哥就会跟这个医院的使用这方面做一些了解把它改造变成是比较好用的，他就是会找这个工厂开模子然后做生产。那我就是负责呢去找医院，然后去找采购，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就是一家一家医院的把他们卖到医院里面去。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叫做吃苦，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应该要做而且要做好。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起飞吧，我想那个时候各行各业好像只要你坚持，然后你一步一脚印，我感觉好像大家其实都能够有好的收成。对我们来讲也是，就是觉得好像正是不错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就是希望 衣锦还乡吧，过去那些被别人瞧不起的欠别人的都能够抬起头来，做得不错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就是诶，我就是应该去山上就是去买一块地，盖个别墅，挖个游泳池，然后呢再买个温泉，就是说让家里也可以有温泉，然后也可以有游泳池，然后可以招待我们所认识亲朋好友。可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哥哥因为他就是去日本，然后回来以后他在飞机上有点耳鸣，有点不舒服，回来的时候就去耳鼻喉科看医生，那个医生就说你应该到大医院去。后来他去做了检查，就发现他得了鼻咽癌。我们都知道就是癌症最关键的可能就是你睡眠不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太多的压力。我们算是都是贫困成长，本身就没有什么资金，所以几乎都是资金都是借来的。借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个利率很高。如果我们进口来的东西或者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很快的销售到医院，然后很快的现金回流的话，那就是它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在医院的开拓上面，要去建立关系，以及医院对于新的产品它需要有一段试用期间，可能不是在我们所预估的一个时间点上，我想我哥哥的压力是更大。那压力大，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晚上会睡不着。那另外也就是说，因为工厂我们都希望可以不要太大的开支，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所以我想也是太多的付出，真的积劳成疾，去世的时候才43岁。那我记得那天就是下午的时候，哥哥他是在马偕医院，然后医生就通知说不太行了，那要不要带回去，还是要从医院送殡仪馆这样。那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哥哥这么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他可以从家里面走，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去山上的家。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黄宝慧的生命故事。虽然在中学的时候，他遇到了关心他、向他传福音的基督徒老师，但是因为哥哥们的反对，黄宝慧决定不再去教会了。他与哥哥们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也的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可以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扬眉吐气。可没有想到他的三哥却罹患了鼻咽癌，离世的时候才43岁。那么接下来关于黄宝慧的生命故事，我们会安排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继续邀请你聆听。愿上帝祝福你的每一天平安顺心。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